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东时间今日下午，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宣布参议员曼斯为副总统搭档。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说，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并考虑了很多其他人选的杰出才能，我决定最适合担任美国副总统的人选是俄亥俄州参议员曼斯。拜登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评论说，川普选择曼斯做搭档是因为曼斯将在1月6号做前副总统彭斯不会做的事。今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威斯康辛州最大城市密沃尔开幕，川普将在星期四发表接受提名演讲。川普在上个星期六傍晚的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被枪击，右耳受伤，但他仍然在星期日抵达密尔沃基参加大会。川普星期日接受华盛顿观察家报采访时说，在枪击事件发生后，他重写了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稿。演讲原稿主要聚焦拜登总统的政策，但更改后的版本将聚焦团结。今日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坎农驳回了前总统川普涉嫌处理机密文件不当的案件，裁定特别检察官史密斯的任命违宪，无权提出诉讼。起诉书的撤销令仲驳回两名共同被告的案件，他们是川普的助手诺塔和海湖庄园物业经理德奥利维拉。坎农在今日的裁决中表示，驳回替代起诉书，任命特别检察官史密斯违反了美国宪法的任命条款。他写话，最终看起来行政部门在近期越来越习惯于任命监管的特别检察官，这个是遵循一种临时模式，几乎无司法审查。任命条款规定，官员需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员批准。该裁决指出被认定为主要官员和下级官员之间的区别，并指出如果国会通过立法允许，部门负责人可以任命下级官员。坎农法官说，这个是源于三权分立的重要宪法限制，而史密斯的任命实际上散夺了这一重要立法权。美国前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六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遇刺受伤后，今日美国特勤局局长切特尔首次发表声明，称特勤局将全面配合拜登总统下令进行的独立审查。切特尔在声明中说，特勤局正与所有相关的联邦、州和地方机构合作，以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我们如何才能够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上个星期六的枪击案中，枪手由集会现场附近一个楼顶开枪，距离川普发表演讲的讲台只有150米左右。事件发生后，人们对特勤局的安全准备工作提出质疑。切特尔在声明中说，自案发以来，他一直与宾夕法尼亚州的特勤局人员保持联系，并与川普的保护人员进行协调，还向拜登总统通报了事件细节。拜登星期日表示，他已经指示切特尔审查星期一召开的共和党全国委代表大会的所有安全措施，并对上个星期六的集会枪击事件进行独立审查。拜登承诺将公开发布调查结果。近日欧盟要求27个成员国在这个星期一午夜前提交有关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的意见。据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称，这两个国家表示支持欧盟的这项征税。路透社星期一报道，欧盟各成员国表示赞同与否是不公开的非正式表态，但可能影响欧盟的最终决定。自7月5号起，欧盟向入口的中国电动车征收最高 37.6% 的临时性反补贴关税，为期最长4个月。在这4个月内，加税必须通过欧盟成员国的投票。消息人士星期一表示，意大利投了赞成票，西班牙亦将在书面意见中投下赞成票。此外，法国一直是施加该关税的最坚定的支持国之一。 消息人士上个礼拜五称，德国将投弃权票，原因是反补贴调查仲在进行，欧盟与中共政府的谈判仍在继续。瑞典国际发展合作与贸易部部长礼拜一表示，瑞典将投下弃权票。波兰就表示，他们仍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咨询。星期一，中共政府致信世界贸易组织 WTO， 要求设立专家组调查处理美中之间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有关新能源汽车补贴措施产生的双边争议。拜登政府今年三月下旬出台一项通胀削减法，以几十亿美元的税务减免措施帮助美国消费者购买电动车，同时协助美国公司生产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产品。中共政府以维护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权益为由，在3月26号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有关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措施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共商务部这个礼拜一发表声明称，由于美方未能与中方通过磋商达成解决方案，7月15号中方向世贸组织提出设立专家组请求，该声明指责美国通胀削减法以使用特定地区产品作为补贴前提，排斥中国等世贸组织成员产品，属于人为设置贸易壁垒，中共将坚决推进诉讼程序。自礼拜一开始，中共同俄罗斯海军展开了2024年度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而几日前北约盟国首次公开谴责中共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指责它是俄乌战争的决定性助推者。中共国防部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中俄两国海军舰艇编队近日将在太平洋西部和北部相关海域展开第四次海上联合巡航。据俄罗斯国防部称，这次演习的实际阶段将在礼拜一到礼拜三进行，中俄双方共派出水面舰艇七艘以及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中共国防部声称，这次行动不针对第三方，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但是这次中俄联合军演正好是在中共与北约盟国的关系紧张之后举行。中共国防部表示，这些演习进一步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助伙伴关系。中共军队上个礼拜终于另一个俄罗斯盟友白罗斯在北约东部边界举行演习。今日美国联邦参议员梅伦德斯被控受贿案的陪审团恢复审议，之前陪审团上个礼拜五未能达成裁决，这一次审判最终预期持续六个礼拜，现在已经进入第十个礼拜。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人梅伦德斯对所有指控都作无罪抗辩，他被控犯有16项重罪，包括受贿和妨碍司法。他被控由2018年到2023年为三名新泽西州商人谋取利益，而参与一项贿赂阴谋，包括为埃及充当代理人。上个礼拜律师用了超过15个钟头做结案陈述，敦促陪审员认真审议大量证据。检察官凸显了联邦调查局2022年突击搜查梅伦德斯屋企时发现的近15万美元的金条和超过48万美元的现金。梅伦德斯的辩护团队坚称，他没有收受贿赂，他的行为是典型的政府官员行为。他们争辩说，他的努力帮助加快了向埃及运送军援，这个是履行他的职责。梅伦德斯计划今年作为独立无党派人士竞选连任。随着美国通胀进一步放缓，减息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今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不会等到通胀率降到 2% 才减息。鲍威尔在与华盛顿特区经济俱乐部主席卢宾斯坦进行对谈时说，实际上在第二季度我们确实在抑制通胀方面取得更多进展，我们有三个更好的通胀读数。 如果将他们平均起来，相当不错。他重申劳动力市场目前处于更好的平衡状态，如果劳动力市场意外疲软，亦将成为调整利率的理由。鲍威尔拒绝就减息时间表作出预测，但他解释了为什么美联储不会等到通胀降到 2% 时才开始减息。他强调货币政策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如果美联储一直等到通胀下降到 2%， 这样可能已经等得太长了，因为目前正在采取的紧缩政策或者说紧缩程度仍然在产生影响，可能会将通胀压低到 2% 以下。星期一，中共开始在北京举行为期四日的20届三中全会。根据预计，这次会议上中共将制定实现自给自足经济增长的战略。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中国 GDP 4月至6月同时增长 4.7%， 是2023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星期一在闭门会议上向全会作工作报告，并就进一步全面加深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相关问题向全会作了说明。三中全会将在最后一日发表相关决定。美联社报道指出，几乎可以肯定三中全会将进一步支持被认为对国家安全和未来增长至关重要的高科技行业以及相关的产业政策。此外，地方政府负债累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投资者亦将密切关注中共政府在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后是否会采取任何措施为私营企业创造更有利的环境。为了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一个由欧盟资助的组织近日表示，欧洲需要一个体系可对能源转型所需关键矿产进行独立定价。路透社星期一报道， EIT 原材料公司董事长谢弗上个礼拜说，欧洲应该由一个关键材料平台，该平台需要有反映欧洲供需情况的价格形成机制。一些公司说，锂、钴和稀土等材料供过于求，价格疲软，抑制西方初创企业的现金流，使他们难以与中国公司竞争。谢弗在参加巴黎举行的世界材料论坛时接受长篇采访时说，有时中国的一项行政决定就能够扭转定价方向，从而削弱某些人投资原材料的所有假设，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根据欧盟的一项分析，中国生产的锂、钴和锰等电池金属占世界产量的一半以上。谢弗呼吁设立一个勘探基金，以促进欧洲关键矿产的开采。他说，该基金不应该只是几百万欧元，应该是10亿，必须是一个大数字。